有你，我们就晓得什么是奇妙；有你，我们就晓得什么是凡是你所造的都是美好的。我们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的恩惠平安，谢谢你的怜悯慈爱。你是那位在我们心中掌权的主，你也是那位让我们心中有笃定的神，让我们不再害怕，因为有你在，我们就可以靠主得胜。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哎呀，怎么办呢？世间如此的奇妙，上帝如此的美好，怎能不为神去活呢？对吧？呀，神的怜悯够我们用。好，我们今天开始，上次讲到哪里？有谁记得呀？嗯？都忘了吧？隔了一个礼拜就都忘了。
启示录二章，那个讲完了，讲了21到23节，21到22节。
21到22讲。
教会的样式。
做笔记的人就能够答得出来了，不做笔记就答不出来了。好，我们今天讲第三章啊。第三章今天是几号啊？今天是11月，
六号。
六号，我以为七号，六号。好，打一个日期，做一个 mark 在这里，到下一次就忘。好，今天开始在这里讲啊。好，呀，那今天讲第三章，第三章在讲什么东西呢？第三章开始，前面其实讲的蛮多的，是一个形而上的抽象的概念。讲的什么本质啦、样式啦、光景啦，就所有这一些形而上的，从第三章开始呢，落实到职分了，落实到人了，人在教会里担当什么样的职分啦，什么样的任务啦，有怎样的经历啦，以及上帝的教会赐给所有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同工们呀，教会的领袖们、执事长老们，有些怎样的启示，有些怎样的内容，就是是上帝界的人如何去完成他的启示与内容，这是第三章的内容。所以我们考虑第三章的时候呢，我们从哪里开始考虑呢？你要从就是一个人来到教会，他想服侍神，他会遇到什么事情呀，他会遇到怎样的光景，怎样的挑战。那在三章一节怎么说呢？他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第二节，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那这是保罗自我介绍的一种方式，在福音书中他常常这么介绍他自己。那么我们就要从保罗这种自我介绍 relate 到我们自己。 What about me? 与我何干呀？跟我们有怎样的关系呀？就是说他在讲他的光景，我们要想想我们的光景。他在想上帝赐恩给我们，我们是不是也有上帝所赐的恩典？他在讲上帝把职分托付给他，那我们有没有呢？我们也都是有的。刚刚同工会也谈到一个，就是明年我们教会去土耳其短宣，这是一个托付啊。我们祷告祈求也半年了，那我们刚才基本上做了一个决定，明年还是会去土耳其了，会去伊斯坦布尔，会去伊斯梅尔，可能各一个礼拜。至于在哪一段时间呢，还没有定。那请弟兄姐妹听到以后，也为这件事情祷告，看看上帝有没有给你这样的托付。呀，我在主日学，我在门训跟弟兄姐妹分享，其实并不是在讲道的时间跟所有人讲。那在这里这个时间讲，特别门训讲的时候呢，其实是有特别的托付的，有一个特别上帝托付的职分给我们， 我们能够来参加门训的人，理论上我们都是愿意做主门徒的人，我们都是走在前面的人，都是教会的带领者，都是职分的托付者。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在门训里边讲讲宣教、讲短宣，其实首先我们在讲一个职分的托付。如果我们的生命来到教会仅仅是凑个热闹，仅仅是凑个数，或者带有自己其他的目的，其实对你没益处啊！呀，我们可能来错地方了，教会不是你要来的地方。呀，你可能合适去一个乡村俱乐部啊，去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兴趣爱好班呐、啊，钓鱼俱乐部啊，打猎俱乐部啊，摄影俱乐部啊，油画俱乐部啊，很多这样很有意义的文化上的活动也很有意义，但唯独不是门徒训练的地方，不是为主所用的那一群人所待的地方，因为我们不愿意去担当上帝给我们托付的这个职分。那当我们没有这个职分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命跟基督是没有关联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第一、第二节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职分的托付。那我们问一下，我们有没有职分的托付？我就跟弟兄姐妹讲，就是我们为什么挑以弗所书，或者不要说我们为什么挑，而是上帝为什么要带领我们去一个回教国家，去穆斯林国家，去从欧洲祝福啊，欧洲多放心的，多安全，哎，把我们放到一个穆斯林的国家，又是欧洲又是亚洲的国家，土耳其几乎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了，今天的这个挪亚方舟还在这个国家里边。在某一座山上，在架在那里呢，早期教会，耶稣带领保罗去初代教会的宣教，就在土耳其，基本上，亚细亚省就在那里，就是启示录的七间教会也在那里，它就是一个这么特别的地方。有的时候，我想我们这个什么圣地游啊，耶路撒冷。约旦，这都是很好的地方，但是千万不要忘了，还有土耳其和希腊呀，这都是起初初代教会使徒行传所经过的路程、道路，不可忽略的呀。所以，我们今天分享土耳其的宣教，也是给弟兄姐妹呀一份呼召吧。那今天讲门训课程的时候，其实也不是单单讲个知识，乃是分享一份使命。请问上帝有没有把一个福音宣教的职分托付给我们呢？啊，这是我们要祷告的。啊，那可能今天做的一个小功课吧，如果要做，从这里开始做了。啊，求问神所托付给我的使命职分是什么？有没有？那如果没有，你要去祈求。没有的话，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就是说，如果你口里边相信耶稣基督，你也告诉我们说你心里边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都完成了罗马书得救方程式10章9到10节的得救方程式都完成了，但是你却没有托付。你一旦没有托付的时候，它是个回形沟啊，反过来勾回你的信心的依据。你有信心吗？你的依据是什么呢？如果你没有，就是你没有一个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样的生命，然后同时你又说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有可能会处在一个自欺欺人的光景当中。因为一个人相信了耶稣，他一定会结出生命的果子的。就好像说你种了个冬瓜，春天种了个冬瓜，到了秋冬的就会结出大冬瓜来。今年我们家收了几个冬瓜，我想想，1、2、3、4、5、6个大冬瓜呀。最后一个冬瓜还被师母放在冰箱里，切开以后放在冰箱里给放发霉了。哎呀，把我心痛啊！我跟师母讲，我冬瓜一切开就马上要分给弟兄姐妹， 要不然不切开就放着可以。只要一切开，马第一时间赶紧分给弟兄姐妹，马上回家吃，很安全，很容易坏的。所以一定要切了，赶紧分，赶紧分享。呀，它可以放在有一种冷藏的地方，叫做封房啊，就是有空气流通的冷冻设施里边，可以放久一点。放冰箱放不久的最后一个冬瓜可惜了，最后不知道是给鸡吃了还是丢到垃圾堆里，我就不知道了，蛮可惜的。所以求神就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呀，就了解一个基本的生命的光景，就是我们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基督既然在一个好的土壤里边，把我们的生命种在他所命定的土壤之中，那我们长出来就应该是基督心意的那个果子啊，对不对？如果我们是蒙神拯救、蒙神呼召的人，我们一定会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吧？耶稣救了我们，这个救我们没有他的心，那你会相信你的拯救吗？你会相信你的救恩吗？我会打问号。如果说我发现我从某一天开始，我不再想传福音，我不再想去祷告，不再想祈求，不再想感恩，不再想赞美，不再想聚会，我会怀疑我是不是一个得救的人了，因为没有，我再也没有这种渴慕神的心了，我再也不渴慕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唱诗赞美神、祷告分享神呀，然后荣耀见证神，就是没有这样的生命在我生命里边，那我就会开始在问自己：我真得救了吗？我真有一个得救的生命吗？怎么不见耶稣基督的心呢？那么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那就是让万人得救，就是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就是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救些人。这是耶稣的心，他宁死也要救我们，他把自己生命舍命在十字架上，哪怕死了他也甘心乐意地走上十字架，就一个目的，要救我们。这是福音的心，这是拯救我们的心，这是使命的心。而一个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人，他一定有这样的心。所以在这里讲的3章2节，就是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就是我们如果有基督的心，我们应该有一份基督的托付。所以我们的第一份功课，谈谈，基督对我的托付，有没有这个托付？我们的神面前的职分是什么？保罗的职分就专门向外邦人去传福音，他一生就走这条路，做这件事，很简单。所以你看《使徒行传》，基本上就把他的托付、职分给活出来，3次宣教旅行，第4次他就去罗马，就坐监狱，最后就死了。人一生其实不长的。昨天晚上我跟一个我们上一间教会，原来教会的一个姐妹和那个姐妹的妈妈跟师母，我们4个人吃一餐饭。大家觉得哇，时间过得好快呀，一眨眼跟他们认识也10来20年了，15、16年了。呀，然后他爸爸前段时间也去世了。好像90多岁了，然后买的墓地呢，就在我跟师母、方中还有焕辉那里买的墓地同一块地方，他们在那也买了。方中你知道吧？他们把墓碑已经设好在那里了，呀，设一个墓碑要5000块钱呢，才发现原来这么贵，我还想明年设一个墓碑呢。
他就在我们同一排吗？
没有，他在另外一边，那个大的十字架的那边，我也不知道在哪，到时候去看看吧。昨天给我看了照片，所以以后他，我说明年，我希望明年我们把那个墓碑给立一下吧。但这一下发现好贵呀，如果我把爸爸妈妈的立了，再把我跟师母的给立了，那差不多1万块钱，真是要祷告了。 所以明年的任务还有一个这个任务，呀，求神怜悯吧，好，我稍稍停一停，在这里有，这是第三章的基本功在这里了，就是这个职分的托付。我的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糊里糊涂的信耶稣。一个记住牧师今天的话，一个信耶稣的人，他一定是有耶稣基督的心的。一个有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人，他一定是有从神那里的托付。有了托付，他一定有一个职分。就神托付你这辈子在这个世上做什么呢？总不能糊里糊涂一辈子啊，总要清楚一件事情：What's my mission for life？我这一生要做什么事情？我要如何为神而活？我当牧师、当传道人之后，其实好多的加个引号啊，好多的诱惑递到我面前来，很多人都找我做这个、做那个。哎呀，牧师，你的艺术恩赐这么强，你就去做艺术牧师吧。艺术宣教吧，我也曾经试过，想努力过，但是最后思来想去，最后经历来经历去，我觉得上帝给我的呼召就是在教会里边牧养教会，我不再变了。啊，也有人说牧师，你这么能会做生意的人，你所帮助的人，帮一个发一个，帮一个发一个，无论在哪方，买股票股票发，买房地产房地产发。你那么有眼光，你做生意吧，做商业团契什么，那你能够发很多的财呀、啊，在商业上去为主做见证也好。我说好，所以商业的宣教事工还是我开始的，一些事工。但是想了想，最后神给我的呼召就是在教会里面，就是牧养教会。那还有一些呢，觉得我是无论家庭出身呢、啊，还是读的书啊、经历啊、各种背景，觉得我在政治领域里边去做牧师、做宣教师，也是一件好事情。也很多人给我建议啊，你不如去哪，给我很多的机会，甚至去到白宫，甚至去到国会，甚至去到哪一个州的什么政治团体，共和党哪一个党派里边做一些这样的福音宣教、鼓励安慰的工作。我也曾经动过心。到后来觉得不对，神的给我的托付，给我的职分，就是在教会里牧养教会，哪也不去了。尽管那些领域，我也貌似蛮有，就属实的话叫蛮有本事做那些事情。很多人都希望我在群里边发一些言呐、啊，他们有一些政治观点呐、啊，在那里也能表达一下呀。我是可以表达，但是我的呼召不在这里。我的呼召就是牧养教会，我要专心在神的呼召职分上，其他我就不专心。也有很多人说，现在网络世界了，牧师你去网络开一个什么直播，然后你那么多的经历，讲讲故事的吸引人，你会吸很多粉呐、啊。我说对不起，我说我不能把我的精力给上帝的托付。职分以外的事情，哪怕我如果在网上开一个什么视频、开一个直播，做个什么某某大 V 啊什么的，也都是有可能的。呀，我工农兵学商什么都干了，呀，打过仗、下过乡、插过秧，呀，随口一讲就是一摞摞的讲不完的故事，也可以让人兴高采烈，也可以让人痛哭流涕。很有加个引号啊，很有本事去加个引号，蛊惑人心或者激动人心吧，都可以。但是我跟他们讲，我说不行，我说我的时间 only 单单属于上帝。他说我们也属上帝啊，我们在网上做直播、做网红，也是属上帝啊。我说我要忠于上帝对我的职分托付。我讲这些，大家懂我的意思吧？每个人都要忠于上帝给你那个托付，呀，有了这个托付以后呢，其他不做了。我曾经去拍过电影， 我觉得我当演员也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演员。我也曾经我在法国巴黎当宣教士的时候，有一次我一个老朋友从香港带着一个导演过来拍电影，结果他就跑到教会来，希望我们给他提供一些群众演员。这样的事情我们在挪威也常常做的，挪威的电视台呀，跑到挪威的华人教会说，我们需要一些华人的群众演员呢，那给我们一些群众演员呗，我们就帮忙吧。他们拍电影需要一些华人的一些，那我们就群众演员。那我就跟他讲，有个前提，就要允许我们教会呢是福音出队，去到你们摄制组里边，可以给你们的人传福音，不会影响你们拍戏的，就是你们休息的时候个别给你们传福音，要得到你们导演的允许。导演说可以，那我们就去了。我们去了教会，去了大概10到20个人吧，去那里，帮着在拍这个拍那个，很多群众演员的需要嘛。结果那个导演就突然间发现我，哎，牧师，你的形象不错，可以当我们男2号。我说不要吧，他说没事了没事了，过来当。后来我当时我，如果我有今天的成熟呢，我可能就不进去他的那个角色里面去了。一旦进入角色，会给撒旦留破口。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留一些话柄，所以我就答应他了。哎呀，去吧！想当时想的比较单纯，就觉得去出队嘛，传福音嘛，就去了。结果呢，担任男2号，男1号呢是吴镇宇，不知道听过没有？也是香港一个蛮出名的一个影帝吧。女的演叫做什么？杨恭如，不知道听过没有？她是上海人。杨恭如，女1号是杨恭如，男1号是吴镇宇，我是男2号，那还有一个女2号、3号的呀。反正这故事基本上讲的就是杨恭如是演一个中国芭蕾舞团的演员，然后呢，他爸爸跟我是认识，所以他就从国内呢跑到法国来投奔我。希望我呢，看在他爸爸的份上，帮他介绍一个又有100万英镑，又有钱又有爱情的这么一个老公吧，就这么个爱情商业片。然后呢，那个给他介绍那个老公，就把财务呢交代给我来代理。我是一个做保险呐、经纪啦、财务代理啊这么一个金融行业的人吧，属于这样的人。那我就在电影中，我就给他介绍了摩纳哥王子。那这是一个白雪公主的故事，然后他跟白雪公主、白马王子就幸福的生活下去了。然后我就得到摩纳哥王子的财产的代理权了。就这么个商业爱情片吧。那这件事过后呢，香港啦、台湾啦，很多那些演艺界的人都知道我了，就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哎，王博士，你就过来拍电影，我们看你的片子形象很好啊，你来拍电影的话，影响一炮就红，怎么怎么样？我说不要了，而且片酬还不错，拍一个片子也过千万，也是很高的薪水和报酬的，这出场费就200万，所以这也是很贵的一个。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这一次就是因为一个教会的福音出队，我就顺便去。上帝给我的职分托付不在那里，哪怕你再有那个恩赐，再有那个所谓的本事，也不去，要忠于上帝给我们的起初的爱和那起初的托付。为什么现在问你们呢？这就问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一旦决定以后，那就是一生一世的忠心托付。忠心服侍，我不会再去做演员，我也不会再去做网红，也不会再去做股票，也不会再去做房地产，也不会再做任何其他的事情，就专心传福音，专心牧养教会。这是上帝给我的托付，我的职分就是牧师、传道人。大家听懂的意思吧？那么我今天就奉主的名问在座的每一位，那么请问你的托付是什么？你的职分是什么？你这一生要为何而活？为谁而活？你为什么要活着？ 这个对我们其实很多，这是教会的根基呀。教会为什么总会发生一些问题呢？我把答案告诉你，教会之所以会出现问题的原因，就是没有意向，民就放肆。什么叫意向呢？意向就是方向。意向就是上帝赐给摩西在旷野当中那个烧不是不毁之爱的那个荆棘烧不坏那把火嘛。然后借着这个意向，上帝与他对话嘛，接着给摩西托付嘛，让他去把以色列人带出来嘛。你看到没有？职分托付是如此这般的。出埃及记等于是以弗所书的一个 backup，一个背书。读以弗所书，你要回到出埃及记去找他的生活、生命见证的样式。摩西就是个典型的职分托付。要获得今天的功课，可不可以这样子？我们从出埃及记吧，我们从出埃及记，摩西蒙召，在西乃山蒙召，来借着以弗所书3章1、2节，看自己的托付与职分。这样写的很有立体感的，新旧约一起去看，啊，那写的会很有味道，是。牵动自己的生命，牵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等我一下，我回去拿一杯水吧。一出去就发现我原来药没吃，当时药被师母念叨了。你看我每，张扬，你看我每。每天要吃的药，上一个，下一个，哎呀，好，
多
等
好
你
呀！
分享。
师母每天都给您分好了。
我就觉得我自己何德何能，能够娶到师母，我觉得奇怪，上帝恩待我到这种地步，我认识师母到现在，我没有见过师母发过一次脾气，没有一次情绪激动。任何时候她都是平的、平静安稳的。有的时候我的情绪不稳定了、不高兴了，她还是安安静静的、笑眯眯的看着我。你不好吗？我就没办法了，不好意思了，赶紧给他认一个错吧。怎么搞得又不高兴了？跟他刚刚结婚的时候就比较多这样的情况，现在没有。我就跟师母讲，我说你多多原谅牧师了。我说我是从文化大革命出来的，在我这一生当中经历了多少这种我们中国人。因为共产党当政，然后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历届的运动，习近平又来个10来年的这个折腾，哎，中国人的命是很苦啊，也是就是在国内你很难没有脾气，很难没有戾气，暴力的戾，很难没有戾气，所以在我身上也沾染很多，所以跟师母结婚30多年，上帝把师母赐给我。好像是一个 soft landing 的那个 wheel 那个轮胎啊，飞机降落有要橡皮轮胎降落的嘛，它就是我那个轮胎降落，一降落的时候软着陆，不是硬着陆，不是机毁人亡的嘛，所以上帝把师母赐给我，就让我的生命能够跟他在互动和磨合当中，要有主的爱了，帮助我生命成长了。所以凡事谢恩的，啊，感谢主。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呢？讲到这里，没有我们就往下讲喽，好不好？这点其实很重要的，啊。
牧师，我想问一下，
哎，请说，红红，乖宝宝，说话都是问问题的
就
乖宝宝。说。
是，就是现在婚姻当中，我想说的是，高不是要喜乐吗？这过在痛苦之中就是好啊，还是过在喜乐中好
当然，喜乐总
啊？
好的，傻孩子。谁会在痛苦当中？有痛苦不奇怪，
但是婚
但是
姻
你不能
它
活
要。
在，但是你不
但
能
是
活
不
在
是说的
痛
婚姻
苦。
不能离婚吗？但是不离婚的话都很痛苦啊。
不离婚也可以喜乐呀，不是必须要痛
喜乐不起
苦
来
吗？
了。
喜乐不出来就靠主啊，靠自己喜乐不出来的，没有人可以靠自己喜乐的出来的。呀，我在台湾短宣的时候就认识一个姐妹，在家里边，她老公一天到晚喝完酒就打她，家暴啊。然后我们就觉得奇怪，怎么这个姐妹每天呢，就是高高兴兴的唱诗赞美、祷告、祈求、感恩，然后回到家被老公打，然后第二天早上起床以后，她还是给老公做好饭做。这条又参加我们短宣队，还是平安喜乐分享。我很好奇的问了他：“你为什么这么喜乐呢？老公每天打你，对你又不好，孩子吧，一个是傻，一个呆，一个愣，三个孩子都不好，你为什么还那么喜乐呢？”他说：“我的喜乐又跟我的老公、跟我的孩子没关系，我的喜乐跟耶和华有关系啊，跟耶稣基督有关系啊。”他从来没有不恩待我，从来没有不善待我，从来没有不以恩典和怜悯慈爱带领我。我为什么不喜乐？我想想我的主，我笑都来不及，笑都不满足。他那个见证，哎，好感动我！我听了他见证，我的眼泪就下来了。我说：“哇哦，原来在台湾有一个姐妹是如此这般的信心、仰望、依靠神。”他的喜乐，你知道一个人喜乐和不喜乐是看得出来的。你不喜乐，你笑也是皮笑肉不笑的。你记住一点，只要你心里不喜乐，你千万不要轻易去笑，笑得很难看的，那叫苦笑啊，很容易看得出来，满脸愁容啊，愁锁眉睫啊。红红，对不对？你也会有这种体会和经历了。就是那脸上很少有一个从内心深处发来的笑，喜乐的笑，很难有。人这一生啊，你在我这么跟你讲，你在人世间，你经历这80亿人当中，如果你见到一个人，他的笑容是由心发出来的，我建议你好好跟这个人交朋友，不要错过这个人。你听着我的话吗？好难好难。如果有一个人，
真的，
他的笑容是从心底里发出来，并且由神、由耶稣基督那里发出来。你可要跟这个人好好的交朋友，最好你的邻居当中有一个，100个人当中有一个，或者1000个人当中有一个，在万人当中挑了一个人在你身边经过，你可要求神怜悯，帮助你能够有机会跟他常常有机会在一起。人是近墨者黑啊。近朱者赤啊！我记得我小孩子在读书的时候，他问我：“他爹爹啊，我怎么样才能把书读好？怎么样才能学习成绩一直保持在不错的位置上？”我就跟他讲：“我说，第一，你要明确你的动机，你为什么要学习？你如果不知道这个，你学习很快就力量就没了，没有根源嘛。”源头，我说，如果你学习是能够为神而学，让神在你的生命中得荣耀而去学习，那大概率你会坚持下去，把学习一直进行到底。这第一点。第二点，尽心尽力去学习，你不可能完美的，你不可能是，就是全世界的你第一，别人都是第二，不可能的，总有这山比那山高，总有别人比你好，你永远不可能是最好的。怎么办？尽心尽力。我说我从来不要求你们在学校拿100分回来给我， 不管你拿多少成绩回来给我，我只问你，我说孩子，你尽心了吗？你说尽心了，尽力了吗？你说尽力了。我说来，爸爸给你另外一张纸放在上面，爸爸在这上面写了100分，老师给你几十分不管，爸爸给你100分，你爸爸的标准就是你尽力了就好。这是学习的第二要素，第三，红红，你知道是什么吗？我说你在学校里啊，你要跟那些学习好的人交朋友。你先别管别人帮不帮你，你就跟他交朋友。你跟他们成为朋友之后呢，这个氛围会影响你，一个大的环境的气氛是给你一个力量，你看不见的、摸不到的。所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你身边都是一些学习不好的人，每天下了课回到家里玩游戏的，那你大概率你也会成为这一类的。你朋友圈子是什么人，你就是什么人。在教会也是一样，如果你看见一个爱主的弟兄姐妹，你要多跟这样人保持联系，让他爱主的生命影响自己，让自己更多的爱主。但如果说你在教会发现一个，咦，跟我的利益相关，能够给我带来好处，带来金钱，带来一些方便，最好是帮我找个教会的女朋友当老婆。很多以前我们刚回教会的，哎，回教会找老婆，教会的女孩子比较单纯一点。就是我们刚才刚回教会的，听到那些当时挪威的那些留学生，我劝他们回教会的时候，甚至我都拿这个当理由当借口，你不还没找老婆吗？去教会找。教会的女孩单纯可爱，放心呀。就是如果你来到教会还带着属世的目的，那你大概率你也不会真正怎么爱主、怎么信主、怎么跟随主。所以你身边的朋友圈很重要。我就跟儿子讲，学习好，看三条呀：一是呼召、托付与职分；二是尽心尽力。啊，就是不强求。第三，经营好自己的朋友圈。你的朋友圈是什么样的人，你大致也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他那时候在我们 Plano，在美国是当时是排名第二好的学区啊，相当不错的一个学，哎，school zone。那这个地方很多的孩子都在这里长大。那我孩子在10年级、11年级、12年级这几年吧，他基本上就是 Plano 这一个区，不是单单一个学校啊，挤在3间高中排行前20名的人，我儿子也在其中之一，就跟他当时有个小女生，跟他好像关系不错，那个人是排行第7的，呀，他们父母都比我们聪明，很早就懂得怎么去把这个分数。这个 GPA 往前靠，在初中时候读门艺术啊，什么什么都，他们都有这个方法帮助自己的孩子，所以他们的孩子排名都很先，很靠前。那我儿子听了我的建议以后，也跟这些人保持好的关系。当然，这些人的家长都是比较有钱的了，呀，我们家是比较没什么钱的，所以他们大概一段时间就会去个高级的宾馆。酒店，20个孩子都住在那里，然后有3、5个家长陪着他们，然后专门请一些特别好的老师来辅导他们，讲一些套啊，讲一些笑话这样的东西，那我送我儿子去过几次吧，我不是说必须要去这样的地方的，但当时就有这么个环境，我记得有个印象就是带孩子去过几次，也不是每次都去。所以，红红，道理也是这样子的，就是你是一个怎样的人，跟你身边接触的人是有关系的。那你今天你回教会很好，今天你听讲道很好，门训主日学很好，你等于是跟我们大家在一起，有一个属神的团契在这里。当你提出这个问题，你说你发现喜乐没有，喜乐不够，哎，牧师今天也给你讲讲这些道理。我讲台湾姐妹那个见证是说明什么意思呢？红红，就说你的喜乐不能由神而来，也不能因神而受影响， 乃是要唯独因为耶稣基督，他为你舍命，他爱你，他珍惜你，把你视为珍宝，还不喜乐吗？这就喜乐了。我的喜乐也是这样子。呀，昨天晚上吃饭，那一对母女迟到了，他就跟他女儿讲："哎呀，不要把王牧师给气坏了，王牧师生气不来了，不等我们怎么办？"后来我就跟他妈妈讲："我说某某妈妈呀，我说你记住啊，牧师早就过了，还会生什么气呀？还会动什么情绪而不做不说，没有了，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了。"他说："为什么？"我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了。"基督在我里边活着，我对世间的一切，我觉得不重要了。有主就好了，有主我就平安，有主我就喜乐。这次欢辉姐妹回国去，她妈妈病了嘛，她也经历了一个很大的神迹奇事。本来妈妈要透析啊，血液透析换血，她就在那哭啊哭啊哭啊。我那天晚上我就跟欢辉讲，我说："欢辉，我说你知道吗？我说你的信心如何，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就如何。你对神的信心如何，神对你的出手率，神对你的这个干预率也就有多少。你与神之间是互动的关系，你不知道吗？"结果这孩子这次不傻了，听懂了。我一般都说他是个傻孩子。我说："我们当中最傻就是你了。"他就是很茫然地看着我："牧师，我真的很傻呀。"这一次他聪明了，长智慧了。他说："牧师，我懂了，我要完完全全依靠神，仰望神。我回到教会以后，我要好好的服侍神，我要谦卑的服侍神。我要对方丈也好一点，要谦卑的在他面前，不要再惹他生气了。也好好对待你，对待师母。"哎呀，谦卑哟，谦卑的好好感动。就他说句什么话张扬，你知道吗？他那两个狗，一个默默，一个阔阔，我要给他改名，以后叫默默平安，叫阔阔喜乐。呀，当然有一点可爱好笑了，但是平安喜乐，你看是与生俱来的，跟神有那种信心的关系之后，他就带到他的生命的日常生活里边。结果第二天早一起床，医生告诉他，妈妈一大早起来发现那个尿的2000个 cc， 一下就不用做血透了。张扬，你听得懂啊？如果水不出来，你要做血透，把这水做出来，水出来了就不用做了，那整个压力就没了呀，那就不一样。他在那里哭啊，嚎啕大哭，这感恩的哭了。主啊，主啊，上帝，你真好，你恩待了我呀。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今天你听见妈妈的血肉不需要再做了，病得医治了，你就平安喜乐，你就嚎啕大哭，你就感动不已。"我说："然而，人总有一天要走到哪一个阶段呢？即使神不医治，我也平安，我也喜乐。"就是我们的平安喜乐不能应该因我们的人世间的际遇遭遇来决定，乃是唯独因主的爱而平安喜乐。呀，我觉得这一次换回姐妹是经历了她的亚伯渡口了，她也开始有个生命中的反省了。所以 Sarah 也跟你讲一句啊，人本主义和神本主义也从这里行出那个分野线出来，就从这里分开的。就是我们如果是唯独基督，那就不管世间发生任何事情，我都平安，我都喜乐。但是如果说是个人本主义，你医治了我才喜乐，欢辉说："不是啊，我喜乐，我不因为这个我也要喜乐。"我说："那就好。"人要活出这个唯独基督，不管世间的经历是怎样，我都靠主得胜，靠主喜乐。
牧师啊，
嗯，
我让夏翔姐妹先说吧。
好，
你先讲，哎，
嗯，我觉得有时候会很有信心，无论这，我也在亚伯渡口嘛，对不对？无论怎么样， 比如说让女儿去经历、经历、经历。当我个人觉得，直到昨天还是就是信心，我和上帝祷告也是信心满满的，因为家里就必须要建立这个祭坛嘛，不没有祭坛，所有的根基就这块基石就不牢固，因为任何的外面世界的东西都会变化，只有唯独基督就张扬不说一口这块基石嘛，这块对又水平又是对准哪个方向的这个房角石。那么但是我总觉得这个信心怎么当你蛮有信心的时候马上就会当头一棒，不是来自外面的，来自里面的就会马上就会又像你会说如果什么活忧虑啊，还有没有信心活忧虑，或者是怀疑会活忧虑，然后就没喜乐，就这一连串都是从自己里面出来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蛮痛苦的，
因为你就是个罪人呐、啊，太正常了。
刚有信心，上午祷告了有信心，后下午就打趴了，真的，就一下这怎么会就那么同一个我里面就会有这么反复，好难受啊！这像打耳光一样的。
你说对了，你看保罗怎么讲，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对吧？我明明想行的善却行不出来，他感觉身体里边有另有一个律，使我去作恶的律在牵引诱惑我，对吧？我们里边就是两个我的，每一个人里边都有一个两个字，
累的，
很累的，真的很累的。你看雅各说，你说唱诗赞美的声音从这个嘴巴出来，从这个舌头出来，是非咒诅埋怨的话语也从这个嘴巴出来，
那怎么办？
保罗就说了，我真是苦啊。罗马书8:17，他就发出那个痛苦的哀嚎，主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保罗甚至恨恶自己的身体，跟你的感受一样的，昨天刚刚好，今天又来了，怎么回事啊你啊？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个的。但是在罗马书7:25，马上，然而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就给凡事得胜有余了。就是福音信仰给我们的盼望是什么你知道吧？不代表说我们信了耶稣就没有这些软弱，还是会有的，但是我们有一个不信主的人没有的出路，就是遇到这些我们可以向主去发出祷告，发出
赞美。我也感受到
他没有，他们别人没有，他们不能祷告啊，他们不能奉主的名啊，他不能像你这样有一个主内的团契，主日学门训的机会去分享，你分享完我们大家为你祷告，咳咳，为你守望，大家弟兄姐妹的爱就临到你了嘛，对不对？这是我们跟他们区别的。然后你也自己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向他发出呼求，那神会帮你的，对吧？
我也
你这一次啊，这一次比下一次又好一点。伟真，等一等，你
我也想
讲，
这次会比下一次好一点。我因为我一直在求，希望就像你说的，不要老是求，比如说得医治啊，或者找到工作啊，或者找到什么好处，而是呢求那个，即便刚才你正好说到的，即便没有这些，我依然爱这位主，因为他是主救主，而不是他是救主，而因为他就本身是主在那里。如果人活出这信心了，就会像你所说的，就坦然无惧，就真的平安了嘛。你就像没有什么会生气啊。你刚才昨天吃饭的这位老太太，刚才不是昨天老太太说你不要王牧师生气，你不是刚才说我已早就过了这个年，就是这个阶段了，就是只要能够定睛在主身上，那就早就过了这人世间的这些是劳苦愁烦的过程了。我也很希望有这段经历。
会有，
但是我想应该会有的，就是这个现在被打耳光也是蛮开心的，为什么知道上帝打我耳光总比他不管我的好。
你跟几年前我们去法国看你的时候，你已经是两个人了，是吧？你已经是两个人了。那个时候我们跟你讲这话都讲不进去，甚至不太敢跟你讲，也怕冒犯你。你也是一脸的那种凛然的，不太敢跟你讲的。但是现在很敢跟你
讲。你不要不跟我讲，你更可以跟我讲的啊！我这人是讲得起的，不要以为我讲不起啊。
现在我们敢跟你讲，你的生命变了。你生命开始，心开始柔软了，你的脸都变了。你这几年前的脸是蛮硬的，僵硬，不太敢跟你讲，也怕伤害你嘛，怕一跟你讲你伤了，倒在地上，然后躺平不起来了。我们张扬又不在，没人扶你。我啊，嬷嬷啊，师母都老人家扶你不动了，所以也不敢随便跟你讲。现在敢了，现在我蛮敢讲的，因为你的心里边开始，我感到你的心开始柔软了，呀，你可以被说了。你不知道你，别说你，就讲嬷嬷吧。方庄阿姨，我刚认识的时候，我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做“说不得”，一说就哭，一说就闹，一说就叫，一哭二闹三上吊，哪敢说说她，不敢说她说的。后来，她就跟我说：“她说牧师，我要生命改变，我要从说不得到说得。”哦，我说方丈阿姨要从说不得变成说得，所以神也是改变我们生命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帮方丈阿姨的时候，我跟师母去陪方丈阿姨的，到了，方丈也是蛮黏人的，也是黏的牧师，黏的师母，也是好像每天都是黏黏打打的，现在独立了，现在在神面前有一股，
现在刚强壮胆。
刚强壮胆了，现在牧师不在，师母不在，他活得好好，一会儿儿子起来吃午饭了，一会儿孙子邀请他去看了，弄孙子了，都热闹了。现在我们找他都不容易，想给他打个电话几次才能打得通，一般不接电话，那价值高得很，但是我感恩
牧师啊。
啊，怎么了？有问题？
没那么严重啊。
差不多，张扬知道。张扬知道，张扬为我做见证。好，我们让夏翔来说，夏翔说完，伟珍说。张扬，你别忘了，任何事要帮牧师啊，你答应我的。
牧师就说，作为一个姊妹啊，如果她的身份就说是妻子也是母亲，就是这个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她就是首先是她的一个职分呢
？Why not？ 如果这是上帝给你的呼召 ，Why not？我们前两天呢，
就是、
我跟那，你说，
就是他把你放在那个环境里面，就是说，你就可以理解这是自然而然的在这个环境当中的一个呼召，对不对？
你为什么要说一个自然而然呢？为什么不？
你刚才说的有，不是，就是说，他的那个呼召，他有时候他并没有讲，但是他已经给你设定了那种关系，把你放在里面，那就是你的一个职分，可以这样理解吗？
你硬要这么说，我不反对，但是我仍然还是觉得，人的主观和上帝的这个介入呢是相辅相成的。我就不拿别人做例，就拿师母做例子吧。呀，师母是1993年的圣诞节。在一次一个台湾的宣教士来教会讲道的时候，领受了神的呼召，也领受了神赐给他的职分。上帝给他的呼召很清楚，就是说你要一生一世服侍你的丈夫，让他成为上帝话语的出口，他要服侍教会，服侍我的子民，你要成为他的就是帮助者，照顾者和支持者。因为那个时候我是满脸都是伤疤，拄拐杖，浑身疼呀，你都不了解，就是今天站在你面前还算是一个健康的牧师，背后是师母的功劳。我到今天为止啊，我每个礼拜讲到以前都是师母给我掐我的头的，我的头每天都有疼痛的时候的，只是我不跟你们讲而已。我从上到下 处处都有疼，一下雨一潮湿我浑身都疼的，但是疼的多了，我渐渐就把疼当朋友了，我不再跟他记仇了，不再跟他做敌人了，就把他当朋友。每天疼哪，我说疼一号疼来啦，我是太阳穴是我的一号疼，然后耳后面这排骨都是我的二号疼，三号疼是我的头顶的疼，四号疼是就是疼就是头到脖子之间这个地方疼，就我单在脑袋这个位置就四五个疼。然后呢才是腿的，我左边那个脚插钢针进去，拔钢针出来，也是留下很多后遗症的。就是当这些疼痛来到的时候呢，我基本上都是靠师母来给我医治的。所有人都不如他的手，他的手给我一掐我就好。任何人掐任何人做都是达不到那个效果，就是他的手一掐。我常常跟他开玩笑，我说奇妙的双手就在你身上，上帝借着你赐给我医治。我常常就唱这个歌给师母听，我说上帝借着你让我得医治。每次我去讲道以前呢，服侍以前呢，有时候我也是疼得不得了的，师母就帮我掐，掐完以后我就可以做一些服侍了。这三十多年来师母一直在我身边照顾我，所以你要说他的职分是什么，他的托付是什么，他的托付就是照顾我。我们那时候小孩子长大到十二岁，在师母不再做孩子们的饭了，他们都要自己做饭，但是做我的饭，因为做我的饭是上帝给他的托付和呼召，所以他照顾我一生一世他不改变。但孩子要成长，十二岁以后他还要父母做饭，那长大怎么办呢？所以从十二岁到十八岁，他有六年的时间在家里边要自己去找东西啊，西红柿鸡蛋汤啦，然后是苦瓜牛肉啦，他自己编排很多的菜，自己做自己的菜，有的时候他们俩互相做，今天我帮你做，明天我帮你做，他们互相做。所以我们一个礼拜，礼拜六礼拜天我们一起吃饭，平常晚餐我们都不一起吃的，他们自己吃，自己做自己吃，师母做我的。因为他的呼召，他的职分，他的托付，就是照顾我。小翔，你觉得这个呼召不好吗？你觉得这个呼召
是好的。当然就是说你是牧师嘛，你是特殊嘛，如果一个就是说姊妹他没有牧师这样的家庭的话，那他的职分也就是，对不对？
你看你又来个人本主义了。我跟你讲来讲去讲了一点，关键就是不管你做什么要有神给你的托付很清楚。师母是讲得出这个托付的见证来的，所谓托付就是蒙召嘛，上帝呼召你做什么事情，这一辈子做什么事情，每一个人都有的呀，做什么事情，我是很清楚了。我这一辈子，我就是也都快过完了，都67岁的生日都过了。然后我跟方壮一讲，我说我这按照美国的法律规定，我可以退休了。这方壮也接我的班当牧师吧，以后我们教会出来一个女牧师如何？方壮也马上点头称是说哈利路亚，有没有？
牧师，上帝没有给我这个呼召，我会写在功课里面，你放心。
哎呦天，
我很清楚上帝给我的托付是什么。
嗯，呀，所以夏翔，你关键一点，你只要讲得出你的托付见证来，我们教会就尊重你啊，没问题啊，你就写嘛，上帝怎么托付你的，怎么呼召你的。那你的职分是什么？你要认真在神面前祷告，每个人都要的，鼓励每个人都写一份，除了自己的得救见证以外，也要写一份自己的蒙召见证，自己的托付见证，这一生一世我要如何为神而活，有这个很重要的。因为当我有了这个蒙召托付的这个职分的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坦率讲，教会理论上不应该发生争执，不应该发生矛盾，不应该发生纷争，大家同一条心嘛， 那为什么会发生纷争矛盾的？这个也不同，那个也不同，没有这个护照，没有这个方向，没有这个意向，所以民就圣经说民就放肆呀。你会发现有一些非常就是放肆，在神面前活得很放肆的人，为什么？人生没方向嘛，打也不肯醒过来嘛，呀，就是一直还是活着的老我。偏行几路，如羊走迷，那你有什么办法呢？你没有办法的，只有神可以跟他讲话，人讲话没用的，也不管你做了什么职分，哪怕做了，以前我们在第一间来美国第一间教会有一个做执事的，教会在他家开的，他家开始的，但最后破坏教会、分裂教会的就是他，为什么？没有神的托付。没有神的护照，没有神赐给他的职分，但是他有个表面的托付，每一次他都带一个小纪念，这个就别在身胸前的一个像章吧，写这个教会执事写了一个，那又如何呢？这挂羊头是可以卖狗肉的，当面一套，背后是一套的，人活的就是两个自我。好，伟珍，说吧。
牧师，
嗯。
我想分享一下，就是你刚刚讲到化为姊妹的一个经历，然后我就有一个像反面一样的一个经历吧。然后我上周我的大学同学，我之前也跟他传过福音的，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我，然后就跟我说他。爸爸确诊了胃癌症，然后是中后期，然后他当时就崩溃了嘛，然后我就聆听，然后就安慰他，然后因为我之前跟他传过福音，然后我当下，我就是我觉得我没有信心，就是我不敢说出，就类似上帝会就是医治他爸爸的这就是类似这种话语，因为之前我们在之前就是我信主后就是就我之前那教会就是一个弟兄的一个。去世也是因为癌症嘛，然后当时我也就挺伤心的，就是觉得不理解为什么上帝没有医治他这种类似这就是有这种情绪在里面。然后呢，那经过这几年以后，如果是我自己就是去面对疾病或苦难这种，我会以这种神本主义的这种眼光去面对。但是因为我那朋友他是。他还就是他只听过福音，然后，就他没有建立那么健全的这种以神的目光去看待这个爸爸的疾病，然后我当时的小心就是我害怕他爸爸最后就是如果没有被医治，我就没办法跟他去，就反而让他在福音摔倒了。就好像之前那一个弟兄，他的妻子到现在就是还没有在信仰上站立起来，也是因为他还没有理解到，就是当时就是上帝为什么没有拯救他的丈夫。那但现在好一点，感谢主，他慢慢开始回小组，我也相信上帝也会慢慢带他回来。但是因为我当时面对我的大学同学的时候，我当时当下我心里。就有那一个小信在里面，然后，所以我挂完电话以后，我有2天都挺就跟神祷告时候也觉得挺亏欠的，就是我怎么会那么没有信心，然后不敢跟别人提起我的上帝， 就是我挺亏欠的，嗯，然后我都到现在都还有点愧疚，就是还没有讲出那一句话，嗯，然后我今天就打电话跟我朋友在聊电话的时候，但我很感恩他爸爸做完手术了，然后我就更加亏欠，就是我当时没有在他面前提起我的上帝，嗯，但是我有就是为他爸爸祷告这样子，所以我就想说，哎呀，自己的侥幸吧是一个，然后第二个是，嗯，我如何去跟，我的身边的朋友去讲述，就是假如在他真的是面对这些苦难啊，疾病啊这些的时候，我应该是怎么样子去做好这个，这个传福音的工作，我应该要怎样子才怎样子做会更好？对，嗯。
伟珍，你知道，你首先要就是说对自己有个基本的认识和了解了，因为你对自己不认识，你也很难传福音了。你的特点，你知道，你是一个蛮感性的孩子，对吧？你情感比较丰富一些。表达的也会比较生动一些，人吧也是个我们教会的一个小美人嘛，小美女嘛，漂亮的小姑娘，所以你会很有吸引力的，你会跟朋友啊、同事啊、同学啊在分享事情，说你本身是具备魅力的，要知道这一点，上帝在使用你，上帝在恩待你，但是这些资源不能为己所用。你懂我意思吧，就是特别女孩子要很小心，哎呀真的你好漂亮啊，我要谢谢，完了你把都这荣耀都摊到自己里边去了。当有人说我们特别女生说我们漂亮的时候，我们要怎么说？这是我的不配，这是神的荣耀，他的恩典。如果假如你在我的身上看到有美丽的证据、词句、样式，那一定是上帝的荣耀在我身上。你看见的其实不是我，是我的主的荣耀在我身上。我们把荣耀送在归给神，是我的不配。那我们姐妹们，我就鼓励呢，就是当有人夸赞我们，不要随便说一句谢谢就把荣耀贪图在自己的贪婪里边去了，那是把荣耀送在归给神。这第一点，认识你自己。第二点呢，就对福音有一个整全的认识与传播。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特别华人教会吧，比较普遍，华人不太习惯讲生死，喜欢讲生不讲死，一讲死的，不要讲，爸爸妈妈有时讲我百年之后死了之后你们讨厌，爸爸讲什么死啊，这是华人的传统，不喜欢讲死，传福音也是不愿意讲死，所以我们通常传的福音是一半的福音，或者是一个半生不熟的福音，或者是一个假福音，不真的。讲福音一定是包括死亡的，听懂我意思吧？一定是包括死，要把死亡讲清楚。我们的一生两死和两死一生要讲清楚，说明白，对不对？信耶稣的人有两生一死，不信耶稣的人有两死一生，要把死亡讲清楚。我去医院探访的时候，有的时候探访医院是什么人都有嘛。我去到医院，我就跟你讲，我先给你讲清楚啊，生命的主权不在你的手里哦，生命的主权也不在牧师的手里哦，生命的主权在上帝的手里。所以我第一句话一定是讲这个的。我今天为你祷告，不代表我祷告我有多少权柄，我祷告我就有多大的能力，我能带多大的祝福。你先不要抱这个奢望，我没有。我跟你讲，我的主有，我没有。我是个小萝卜头，我是个小土豆，我是个 nobody， 我是一个软弱的、卑微的、蒙神拣选的一个仆人。我奉他的名来这里为你祷告，请你将荣耀送在归给他。如果这么讲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得病是两个可能，获得医治或不得医治，主权在神。你要做好两手准备，神可能医治你，就继续服侍神。神如果不医治你，因为他太爱你，要接你回天家，要把你抱在怀中，要与你享受天家之乐，就为你感恩。 所以作为基督徒的生死观、疾病观，并不存在一个我为你祷告你病就必得医治，没有这支歌唱，这是谎言，这撒旦布下的谎言，让我们相信某某牧师、某某传道人他的能力大，他一祷告病就好了，别相信这茬，能力从耶和华那来的，荣耀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不要归给人，归给任何人，人都要，这个人都要倒霉的，被神咒诅的，千万不要陷在这个牢笼里面去。所以我伟真今天来到你面前，我凭信心把你给交在上帝的手中，主啊，若你要医治这一个弟兄、这一个姐妹、这个长辈，我们将荣耀圣赞归给你，你要不医治，我们也怀着感恩的心接受你赐给我们的这个结果，因为我们相信在你都是美好的旨意，你接他回天家也是因为爱他，你如果他没信主就把他接走，那也是你的公义，也不是我们可以插什么嘴的。所以没信主的我就跟你讲，你要不要信耶稣？你要不信耶稣两个结果，你不信耶稣的话，你死了以后去地狱，那表明上帝的公义，如果你现在就悔改信耶稣，那表明上帝的怜悯和慈爱，你要活哪一样呢？假如你有机会选择，你选择哪一样？这才是传福音。而千万不要说你就信吧，信以后我为你一祷告你病得医治，这是谎言的。这是为什么要说谎呢？上帝的儿女为什么不说真话呢？要告诉他生命的主权在上帝手中，不在人的手中。我来只是奉主的名来这里服侍你，为你祷告，为你祝福，但是生命的主权在上帝的手里。我们一起来祷告求问神，若他愿意医治，我们感恩哈利路亚唱诗赞美神，他若不医治，他要接你回天家或者让你去地狱，那只是彰显他的公义与慈爱而已，也不是我可以多什么嘴的，我也说不出什么话来，然而我还可以继续为你祷告，求神继续的帮助你、医治你、爱你，这是我们的态度啊。跟谁讲都要讲这样的话，不要怕得罪人而讲一个虚假的福音。哎，你放心，神会医治你，我有信心他就医治你的了。上帝说了，有信心移山倒海，你有信心山就走了，海就没了。没错，若是神的旨意可以的，那神没那个旨意呢？你编造一个旨意出来骗人的，没那个必要的。这一次，
其实，
你说，
其实我从这件事上面，我就觉得他是我之前那个弟兄的一个事情的一个后反应，因为之前，那个弟兄，因为他们一对夫妇嘛，我们就关系就是，信主，我信主那么多年，就是他们是比我后一两年信主，我们就一起一直。同工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当时我就跟妻子，就是我们有一起守望祷告啊，我们一起就是为这个事情很就是在上帝面前持续祷告啊，或者是怎样，然后也会说过这种就是相信上帝会必安慰必医治啊之类的，这种就是有这样子信心，当时是这样子。所以因为有说过这样子，到后面那位弟兄没有被医治，然后就被上帝接回天家了，所以我才到后面在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反映到我自己，因为上一次的那个反应就是原来还在里面，还在我的里面，就是我还是会怕我那么轻易的说出这一种求上帝医治啊，或者是这种话，然后出来的结果又是像之前那样子，我原来是有那一个惧怕，所以这个就显得我好小好小心，所以我最后就没有在当面在我的大学同学上面提起上帝这个名字，只是默默的在上帝后面祷告说，求神去医治他爸爸，所以我就很愧，对上帝很愧疚。
你不知不觉把上帝揣到你的口袋里，成为你的所有物， 而不是他在掌管你，他才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你跟你的同学、跟你的朋友去分享上帝的福音、救恩能力的时候，要很清楚地彰显出上帝的属性、本质、大能、恩典与荣耀，要告诉他们，我的主是创天造地的主，对吧？
就是之前还没有，一直有，我觉得就是因为之前跟他的相处当中，一直没有把这一个福音这么透明的讲到那么透彻吧，应该说，因为只是邀请过他来教会这种一些活动之类的。然后呢，当他跟我告诉我他爸爸这事情的时候，我就不好在这个时机跟他这样子去讲生跟死这个东西，我就。所以我就，哎呀，就反正就也是觉得自己对福音的灵敏度也是不够，应该一开始就开始做工作。
就是我理解你不讲的原因，感到很尴尬，面子一开始也有一点想把它加个引号啊，加个引号，把它骗到教会来，先骗进来再说，慢慢跟他讲。我们传福音很多是这种情况的。那我一开始也是比较赞同这种方法，也按照这个进度去传福音，去服侍很多年。我越服侍，我越不再这么做了。哪怕一开始见面，我也讲得很清楚，我说我们所信的主是创天造地的主，掌管宇宙万物生死生，操作生杀大权的这个主，他说有的有，命立就立，呀，主权都在他的手里，呀，我们人是非常卑微的，非常谦卑的，没什么可夸的，所以人掌握不了生死，只有上帝才能掌握。很早就把这个道理给他讲清楚，那谁谁谁病了，谁谁谁又不是这病危什么东西，主啊，他病危了，这个弟兄或这个姐妹或这个朋友病危了，我们将这个事情的主权交在上帝的手里。你若愿医治，主啊，你就彰显你的荣耀；主，你若不愿医治，我们在这里呀，献上我们的祷告、守望呀，求神就安慰他的家人呀。无论什么结局，我们都爱你。因为你是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主，你才是真理，不是我们的。你才是真理的本身，而不是我们对真理的解释啊，对吧？区别在这里，所以要把自己跟上帝的关系这个界限给分清楚。你不能代表上帝，你也不能去兜售上帝，你也不能替代上帝，你只是服侍上帝，奉主的名去服侍呀，世人。属上帝的人，呀，属福音的人，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换句话讲，这个人到了之后他不信，那他就不在福音的大能里边呗。为什么你不能接受呢？有一些人他就不在福音里边呢，那就坦然接受，感谢主，谢谢你告诉我，我总要讲真话。福音是救那些相信的人，他不相信的人。救不了的，你凭自己怎么救都救不了，他还是属撒旦的，对不对？他来到教会就是带着自己的目的，从来不认真去思考福音，不认真去领会救恩，从来不用心去信上帝。如果这个人将这种想法观念从一而终的贯穿始终，他不得救的，他自欺欺人的，他没有得救的，这种人不少的。呀，我从蒙上帝的呼召到现在35年了，从34年吧，从91年蒙神的呼召直到今天34年了。看了多少人，就是当年跟我一起去教会的人，今天仍然还相信主的人不多，不多，大多数都离开了，留下来的是很有限，就那几个种子选手。呀，所以真正信耶稣的是很少的。你不要太相信某一个叫哇人数大大的增长啊，怎么很兴旺啊？我现在听了这些话，我都开始蛮安静的，蛮冷静的。然后我比较更加在乎就是人数不多，把道理讲清楚。你要不要信？你真信耶稣，我就很开心了。有一个人生命真实的改变了，我就很喜乐了。你懂我意思吧？真是依靠神了，我就很开心了。这是为什么我对 换回姐妹的生命 这次那么开心呢？我看到她生命真的有改变，她牧师，我以后要好好的服侍神，我要谦卑啊，我不要再骄傲了，她在触及自己生命的本质了。我要全然的依靠神呢，就变了这个人生命。原来你这拽啊拽拽丫，我说的是拽丫头、笨丫头、傻丫头，就属于傻孩子嘛。我说你是为数不多的那个笨笨的、傻傻的孩子。他也承认，牧师，我真的是很傻呀，我怎么办呢？结果其他人就不干了，换回傻，那我们怎么办呢？那换回当医生了都傻，那我们怎么办？我说的傻和聪明，不是指在世间上担任的这些学习啦、工作，是指对上帝的认知这个傻。那我们谁不傻呀？谁都经过这个傻傻的、愣愣的、憨憨的，这么路一跌跌跌撞撞走过来，这是上帝儿女所必经之路。圣经中哪个孩子，属灵的孩子、属神的孩子，不是250傻乎乎、跌跌撞撞走过来，跟随神走到有一天为主而活？这样子，你看雅各走到最后，在亚伯渡口，他心就定了，不再跳了，不再笨了，就真实的按照上帝的智慧去活了，对吧？
上那个牧师，上帝会不会惩罚我呀？因为我当时跟他聊电话说，其实我真的是脑海里已经有那个蹦出来那些，就是要跟他讲，就讲福音，然后已经有这个，我觉得都已经有圣灵的感动在 cue 我，但是我因为我的小性，我没有开这个口，所以我就，有两天都睡不好。
我理解你的想法，我没有替上帝代替上帝说话，但是我按照我对上帝的了解来讲呢，我可以跟你讲，铁定他不会因此而惩罚你，铁定他不会。我现在就为你做一个祷告，让你放下这颗心，好不好？伟珍，你要凭信心领受这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将伟珍姐妹交在主你的手上，主你看到她爱你的，主你知道她对你有爱有情感，她对弟兄姐妹也有爱也有服侍的心，你都看到。主啊，你知道我们都是傻傻愣愣的，都是学习起来、走起来跌跌撞撞的，谁不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呀？都是傻傻愣愣的，对不对？都是在你面前有谁敢夸口啊？但是你的慈神爱说，你的长阔高深的爱，你就是这么爱我们，就是包容我们，看见我们有一点一滴的这个悔改回头之心，你就珍惜宝贝的不得了。你和天上的天使天君甚至一起去欢呼，去感恩，让天使天就唱出哈利路亚赞美的时候，你在其中去享受，享受你的儿女，享受天使天君对你的赞美，因为唯独你是配得一切的荣耀赞颂赞的。我们谢谢你，将伟珍姐妹再次的交在主的手上，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我们让张扬说吧，好不好？张扬举手也举很久了，好不好？伟珍，张扬请出来，请说话。张扬，杨张，张张扬，杨杨张，怎么就露不出那个脸呢？这么困难呢？关上视频了，脸就出不来啊。开了要等一等再去，你先说吧。张扬，
对，没有声音，我们听不到，可能网络的关系。
你下一下，然后再上来也行，好吧？反正现在听不到你声音。OK， 好的，那我继续讲了，好不好？明天提问，好的，我知道。那，现在时间差不多了， 你们有什么问题，我在这里就讲前两节吧，我觉得一二节讲的，就把这功课做好就行了，讲讲托付，讲讲职分，或者你想再 elaborate 一下，展开一下，你就可以从摩西的蒙召看自己的职分与托付。如果能把这个功课写出来，那是很好的一个 consideration，一个考虑的一个进路。呀，能够这么去思考问题的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和成长了，好不好？小雪，你不是说露个脸吗？露半天的额头都没露过，我不看呢。
我现在给你录行吗？我的妈呀，我还有23分钟，我要去搬砖了，我提前10分钟得出门，我着急忙慌啊！来来，我给你录，我给你录，我在。
露个脸出来给我们老人家瞧瞧你的娃，
这不是
好不好？
脸吗？这不是脸吗？这刚洗完脸，牧师。
你脸也是半个脸呢，你的下巴没露出来呀、
来，牧师，
哎，现在好，
可以吗？
现在好，可以了。你看长得一个这么漂亮的美人坯子，然后不露，露个奔头，你几个意思？哎呀，真是，我们教会的女孩子啊，个个都是美丽的，知道吧？个个都是漂亮的。呀，个个都是有神的恩典和荣耀的，所以每当看见你们每一个孩子们都是美滋滋的在那服侍神呐，赞美神呐，我心里边就充满感恩。呀，都是我们教会的女孩子都是美女，一个两个都是美孩子。
感谢主，荣耀归给主。刚才我那个谁听了伟珍的分享，我挺感动的。因为伟珍的问题我也有过，所以我就是伟珍的这个问题我曾经也有过，但是我就是很感恩伟珍那个问题，就让我觉得他问的也是很真实，把他这种真内心最真实的想法表达出来，然后我就是挺，就是哎呀，听他问完这个问题，反正也解答了我心里面一点点的一些疑惑，而且我觉得牧师看待问题的角度好犀利啊，牧师。一针见血，这真是神给你的恩赐啊。
怎么见，又见到血了？还有这事儿？
你看待问题的角度很犀利，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需要有这种上帝给你的这种恩赐的。如果没有这种恩赐的话，有些人看问题会很表面，但是我觉得您看问题看的是比较深入一些。对。感谢主吧。
其实不是我了，是我里面的神在看，我只是那个器皿，他借着我这个身体、嘴巴、器皿讲出来而已。我在讲以前，我也不知道讲什么的，只是我把祷告、把神、把权力交给他，让他来用我这个生命而已。所以不是我看得深刻、看得准，是神在使用我这个生命，他看得深、他看得准，都是我的不配了。
对，就像我以前，我真的，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传福音。你别说，有些人可能生命快结束，就像我爷爷去世的时候，我爷爷去世之前，我跟爷爷说，我说爷爷，咱信耶稣吧。爷爷来了，我不敢信，之后我就没有再跟我爷爷提过信耶稣这个事情了。然后我爷爷就走了嘛，走了之后，我心里面也没有太多的觉得，就是也不能说遗憾吧，就是我心里面也没有太多的，想法或者说自责，因为我觉得我曾经跟他说过，但是这个福音我有没有讲清楚，我不知道，但是我跟他讲过这个事情，所以就是伟珍的这个问题，我觉得真的是让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包括我身边，包括我之前老是谈不信主的男朋友，你知道吗？然后就会跟。谈一个我传一个福音，我也不知道该咋传，我就跟他说我的上帝有多好多好，可能我传的也不对吧，有因为你当就是因为就是就像牧师你说的，当你跟人谈生死谈天堂和地狱的时候，别人会觉得你在那搞笑呢，包括我刚信主的时候，我都觉得天堂地狱离我很遥远，但是越认识主之后，我会发现他离我越近，我就会想到有一天我的生命结束了，我到底是上天堂了还是下地狱了，这个所以就包括我身边的，包括我之前谈的一些男朋友，我也会跟他们去传这个福音，可能也传的不太对吧，反正也有跟他们讲，但他们信不信那他们的事情，反正有跟他们讲过， 包括我之前不是跟你说了我网恋的那一个嘛，反正现在我们两个人已经不联系了。就是我不是玩那个唱歌软件嘛，然后网恋上面有一个男生，又跟他讲，他对，然后他又跟他去传这个福音，但是我不知道我每次传福音，就有时候的确是可能有时候我自己都没明白福音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还是最主要和神的关系先稳固了，然后其他的慢慢的再去就是多去读神的话，多去认识神。因为我觉得传福音最主要还是对神的认识，对神的认识，然后对多放下自己，然后把这位神把它讲出来，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牧师刚才你的这个，包括听你和伟真的这个分享，对我收获来说挺大的，感谢主。好了，我就说这么多了，我要着急上班了，家人们啊。
怎么半夜去搬砖呢，小雪啊？
我现在两份工作呀，牧师，我的妈呀！
是孩子，还你是不是开玩笑？是真搬砖呐？
我真搬砖，我跟你开什么玩笑啊！我去上班呐，我上的是夜班，从晚上12点到早上6点。
哎呦，这心疼死了。
牧师，搬砖是工作的意思，不是搬砖头。
哦，这个意思。我以为真去跑工地搬砖的。
我不是去工地搬砖，不是，我是那个带货主播。
哦，哎呀呀呀呀！这我的原来是网络用语，我以为搬砖就真的。我好像这个工作，我小的时候我都做过的，去搬个砖呢。在中学时候，就在学校让我们去某一个地方把砖搬到学校来，那我们都做过的很累的活的是，呀，下农村我也是烧过砖，搬过砖，呀，运过砖，我跟砖都很多的关系的。啊，我真正从小到大都是跟砖头，关系扯不断的，这关系是。
下次说清楚，牧师。我下次说清楚啊，不好意思，我以为您知道搬砖什么意思呢。
我不知道，你一讲搬砖我就很心疼了。哎呀，这个小女生、小女孩子，怎么半夜三更跑去搬单砖，那得多危险、多累呀、啊！摔着怎么办？砸着怎么办？就这个意思嘛，对吧？
嗯，是的。晒不到，放心吧，我在那儿坐着或者站着，我们那儿还有空调呢，工作环境非常好，不用担心啊，牧师，感谢主。
行，那你去吧，上帝祝福你，为你祷，求神怜悯。
哎，好的好的，拜拜啊，家人们，我要去搬砖了。
凯也搬砖是吧？钟凯明也搬砖。哎呀，看呀，你搬什么砖呢？你搬哪一家的砖呢？真砖还是假砖呢？看，
在上班。
哦，上班，所以就是搬砖。
对，我就是我们说的搬砖，其实就是在上班的意思。对，
我这个意思。那牧师现在就在搬砖喽、
嗯，
对不对？
嗯、
我扶你教会就在、嗯，就是，天哪！这么来说，
对的。
嗯，好，你有什么要分享没有？
我，有个感触吧，可能跟这次门训没什么关系吧，但是有个感触吧，就是我读到以赛亚书43:12，有句话就是。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这段时间有点苦读吧，就是，工作上面的一个分配，它我觉得就是有很大的一个问题。我有自己的病人需要去负责，但是他每一次，我们这边有一个就是。他们有一个新
声音去哪了
啊？现在呢，能听得到吗？
到啊，
现在好了。
刚刚我念的时候能听到吗？
可以听到，你的声音一直都有。
哦，然后就是有点苦读吧，就是有点就是，他这个分配呢，就会觉得说很，会把我分配到。别的地方去，但是相对我自己所负责的一些病患可能就没办法跟进了。然后呢，普遍来说只一个月也就会外配嘛， 配到其他医护中心去，可能也就两三次，但是上一个月我有六次，基本是别人的双倍，所以很多病人的一些情况啊，基本情况我都好难跟进，就是已经要就是一大堆的一些跟进的一些东西让我去自己去跟，然后就会有点苦读吧，就会觉得很窒息。然后就那一天，有一天早上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就是就像上面说的，这里的水呢，我觉得呢，火呢，就像是我这几天胃疼一样，就是让我身体上的一个疼痛。然后这个水呢，就有点像是我工作上面这一个情况，让我觉得很窒息。然后读到这个时候，其实又想着说，天父与我同在的话，其实这一些的话，其实都不会说找我生的，就感觉就是一下子我人好像苦读啊，或者是一些血气，好像都一下子就我都放下了。
我们今天门训呢，就讲一个，就是职分托付，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从信了耶稣开始就要思考一个问题：我有没有从上帝那里领受一份托付，领受一个职分？这意思就是我们这辈子要如何为神而活，这是每个人都要思考的问题。所以今天的做的功课也是这个，看一下，想一想，写一写。神对你的托付是什么？这一生一世呀，上帝要与你如何去互动，完成让帮助你完成他托付给你在这一世上的使命，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所以尝试写写功课，你把笔也拉上一起写，好不好？
好好。
在以弗所书三章一到二节。
以弗所书，好，好的。
那行吧，今天就到这里吧。方东出来做个祷告，我们就结束在这里了。
牧师，今天的门训的标题要怎么写？
哎，就写职分与托付啊。
OK， 因为阿石在问。OK。
方东，请你做祷告，请问你听到了吗？
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带领我们今天的课程。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以弗所书三章一到二节帮助我们来反思我们自己的生命，来求主你就帮助我们吧，鉴察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主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否有主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给我们所托付的使命到底是什么，我们的依据又是什么。求主你就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又从摩西的蒙召来，也来看自己目前生命的光景，我们的生命的路程上面，主你是怎么样的来与我们互动，帮助我们借着这次的写功课，我们能够更清楚的看见你对我们这一生你给我们的这个职分还有托付到底是什么。主，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主耶稣带领我们的脚步，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